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4月17号到4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海外采风，美麻州大学健康展，法轮功受欢迎。美国麻州大学健康展于2013年4月11日在波士顿分校举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受到教职员及来自各族裔的学生们的欢迎。一位西裔女教职员想了解法轮功，学员们简介法轮功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和其他的修炼方法的不同之处是以修为主，练为辅，并以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来指导修炼，并建议他参加练功点上的练功及学法，同时到法轮大法的网站做进一步的了解。两位西裔女士曾观看过大法活动，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演示，他们对中共残酷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希望有机会质问中共，为什么迫害还在持续？难道想把暴力推向国际社会吗？真是妄想。一位刚从大陆来美留学的蒙古族男学生表述认同真善忍的理念，希望能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他曾在国内得到破除网络封锁的软件，从而有机会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报道。当他知道中共以活摘器官等卑鄙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后，更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他相信善恶有报，天灭中共，天佑中华，谴责中共的邪恶至极手段是天理难容的。他感慨地说，蒙古族也长期受到中共的欺压，中共貌似强大，不知何时中国人的苦难才会终了。表示回去后将到大纪元网站退党团队医保平安。麻大社会系毕业生甘比诺对法轮功很感兴趣，当场学习五套功法后觉得身体轻松，郁闷疏解。他拿取法轮功真相资料及光盘，并询问练功的详细信息，想到波士顿公园练功点继续学习法轮功。当天法轮功展位是最受欢迎的摊位之一，很多学生驻足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后就开始学功，认识法轮功的美好及了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
加拿大基隆拿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13年4月16日加拿大卑诗省基隆拿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以下是市长沃尔特·盖瑞发出的褒奖一文，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并且鉴于法轮大法是有益于身心灵的修炼大法，来自各种宗教信仰、不同年龄的人们都在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身心的健康，并且鉴于加拿大各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将义务为公众表演传统的中国舞蹈及演唱，并用游行的方式来庆祝。见此，我基隆拿市市长沃尔特·盖瑞特此褒奖2013年5月为基隆拿市法轮大法月。市长沃尔特·盖瑞2013年4月16日。
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傲视500人当场签字。2013年4月20日中午，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著名的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以及对法轮功长达14年灭绝人性的迫害。集会现场进行了反迫害酷刑展示， 其中有蹲小号、吊刑以及火灾器官等。主持人向大家介绍，根据中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前，中国大陆每年只有6000至6500例器官移植，但2003年至2006年间，器官移植数量忽然暴增到每年12000至20000例。那么，这些器官是哪里来的？卫生部谎称这些器官来自死刑犯，但稍加分析即可得知，中国的死刑犯撑不起这个市场，所以真实的答案是，这些器官来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大纪元时报2006年即曝光，仅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秘密集中营就关押着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时任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的王立军，尽管完全没有相应学历，但他在器官受体移植研究的颁奖大会上曾亲口承认，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过往的民众对中共火灾器官的罪恶深感震惊。一名华人留学生一边用手机拍下现场的酷刑展，一边惊叹太可怕了。一位新西兰当地人了解真相之后，心情非常的沉痛。有的人对义工提出各种问题，进一步了解情况，还有的人希望能给予帮助。凡聆听真相的人几乎全部在征签表格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3个小时的集会，义工即征得500多人的支持，收集到一定数量后，这些征签表将被送交新西兰国会。尽管当日风雨交加，但丝毫没有动摇活动参与者的意志。
90岁的老父亲终于口服心服了。我是山东某地的大法弟子，我父亲今年90岁高龄了。82岁的那一年得过脑出血，经治疗以后生活能够自理。2013年新年刚过，又出现了类似中风的症状，行动不便，两手打颤，经常尿湿裤子，并且腿痛，浑身难受。家人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他坚持不去。他认为自己是老年综合症，这么大年龄了，不必去医院折腾。我做闺女的不能天天在跟前侍候，只是隔些日子回去看看。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会得到改善。老父亲因为是医生出身，自觉对病理病状很清楚，认为人得了病就得医治，对念几个字就能够好病理解不了，也就很难接受了。今年正月，我们全家人都一起回去看他，我女儿依偎在他跟前，跟他讲了许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改变境遇的例子，如四川大地震中逃命的人，各种火灾中、洪水中、爆炸中、车祸中逃命的人，许多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神奇的康复，令医学界无法解释的实例等等。我女儿将带来的糖块盛在糖盒里，让我老父亲从糖盒里拿出一块来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部拿完为一次，一天拿3次。因为是外孙女跟他说不好拒绝，就满口答应了，并且保证说天天拿，天天念，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是真是假。我们临走的时候又一再的嘱咐他好好相信，我们等他的好消息。4月16号那一天，老父亲打来电话，高兴地告诉我们好消息。他说他现在像年轻的30岁，浑身舒坦，两腿轻松，手脚麻利，一切老年症状都没了。他还告诉我们，自我们走后，他就按我们说的做，很快他就感到了用任何药物难以达到的效果。高兴之余，他每天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做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越念身体越好，其效果让他这个干了一辈子医生的老人 不得不心服口服。他相信了现在医学界许多无法医治的疾病，通过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好了病，只有神力才能达到。他坚信法轮大法就是神。
杂谈随想，谈上访。有一个朋友从狱中回来给我讲了一件事儿。他在狱中和一个黑社会的头子在一个监舍，两人无话不谈，谈到了上访这个话题。朋友问他，为什么有的访民倾家荡产进京告状，上访就是解决不了呢？没有冤屈，谁会告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呢？这个黑社会的头子想了想说，有一年我托住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亲戚去到他家，给他送了1000万，求他办事。谈到上访，他很肯定地说，上访就是哄骗老百姓的，中央要想办实事儿太容易了，直接把那个官员撤了，你看谁还敢办冤假错案，就没打算给老百姓办实事儿，所以推到下边处理。我也看透了，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社会，所以我们这些小黑社会才有市场。我听了很吃惊，当时一直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阅读了九篇共产党以后才明白，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中共的邪教本质决定的，它就是来祸害老百姓的。所谓的便民措施是为了愚弄老百姓，祸害老百姓服务的，上访就是其中之一的手段。当初邓小平设立上访制度的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给群众一个反映问题的机会，便于上情下达。但是这么多年来，访民越来越多，冤案冤情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冤情越来越大。其中最大的冤案就是99年425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上访，被江泽民流氓集团歪曲为围攻中南海，并以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倾一国之力，采用各种邪恶的手段对法轮功修炼群体大打出手。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也是最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因为其独特的功效和严格的心性要求，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传人心传心地传播开来。从93年开始，中共开始派进去特务搜罗证据要打击，但是大法太正了，特务们也练起了法轮功。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揣摩当时的中央总书记江某某要镇压的意图，于96年在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污蔑法轮功，妄图挑起是非。法轮功学员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和平理性地到各级政府部门讲述法轮功的真相，为了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为迫害找借口，罗干授意自己的连襟和作修于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然而4月23日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无辜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抓人事件很快传遍全国，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许多法轮功学员自发于4月25日到国家信访局上访，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 结果上万法轮功群众汇集在国家信访局临近中南海所在的妇幼街附近，虽人数众多却安静有序，连维持治安的警察也觉得无事可做而开始闲聊。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大家静静地离去，整个上访过程井然有序。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大仁之行，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425事件在当天和平解决，震动了全世界，很多海外媒体都给予了相关的肯定报道，被国际社会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和平的上访。然而425的和平解决令急于树权威的前中共党魁江某某极其妒忌，于是其与罗干勾结，将425和平上访歪曲为围攻中南海，于1999年7月20日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延续至今。这就是425事件的真相，被国际社会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和平的上访，在中共协党的体制下变成了中国上访史上最大的冤案，乃至有史以来最大的冤案，也是有史以来最残酷迫害。特别是海外媒体揭露出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事震惊国内外。四月份，大陆的媒体曝光了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迫害，但是大陆媒体没有敢说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与明慧网上揭露的马三家劳教所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形一致。又是一年425，从99年的425到现在已经14年了。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和平理性地利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大陆的中国人应该清醒了，不要再对中共协党抱任何幻想了。只要中共协党存在一天，它害人的本质永远不会变。冷静地看一看《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这两本奇书，看一看您手中的2013年神韵晚会光盘，您就会找到答案，您就会找到人生的出路。
释然觉醒，怕惹大祸，晋江法院连夜释放被刑拘律师。2013年4月3日，江苏泰州晋江法院在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朱亚年时，因代理律师王全章两次申请法官回避及当庭揭露中共远景对朱亚年的酷刑，而遭到晋江法院法官王平的报复。庭审结束后，王全章律师被扣押，随后法院以嗓门大和扰乱法庭秩序为由，决定将他司法拘留十日。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律师与网友纷纷声援。四日已有近20位律师赶赴晋江，五日近50位网友与律师相继赶来，并决定申请在法院门前游行。另有网友和律师在网上发起签名联署，谴责晋江法院的行为，声援王全章。短短一天多时间，便有139名律师联署。中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的十多位委员也以个人名义发表联合声明，对王全章被司法拘留表示强烈关注，要求立即释放王全章，对其道歉并惩处侵害律师权益的责任人。晋江法院迫于压力及恐惧，于6日凌晨1点30分连夜释放了王全章律师。在中国的法治史上，中共对律师的打压比比皆是，可是像这次释放被拘留的王全章律师，以及提前时间之 早，非常罕见。晋江法院为何如此紧急惊慌地释放王律师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晋江当局害怕王全章律师代理的案件及案情被曝光。多年来，中共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都是秘密进行的，以致有些人还认为中共已不再迫害法轮功了。可事实是，中共14年来从来没有放松过迫害法轮功，而且迫害越来越严酷。像王全章代理的这起案件，被代理人法轮功学员朱亚年已是68岁的老人了，可中共党徒竟非法对他提外审，并逼他连续3天不许睡觉，还必须站在空调下面被冷风吹。法官还威逼朱亚年辞退北京律师。这样的迫害被民众知道了，人们自然会思考，中共迫害法轮功为何如此残酷？法轮功究竟有什么不好？法官有什么权利不许法轮功学员请北京律师？这中间藏有什么猫腻？中共害怕的就是世人对真相的关注和了解，因为真相一旦曝光，中共的本质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晋江法院惹起的这场风波，必然使人们探索并认识真相。哦，原来法轮功学员是被冤枉的，对待68岁的老人能用此酷刑，而且不许请北京律师，还说什么请2个律师判得更重。一个修炼法轮功的老人所受到的酷刑，足以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异常残酷和非理性的。第二点，晋江法院包括中共各级610都十分害怕这件事背后的汹涌民意。王全章律师被拘留的消息一经披露，网上一面倒的全面谴责之声不但网友斥责，更引起整个律师界的震怒和声讨。这些律师哪能是好惹的吗？他们精通法律，你说扰乱法庭秩序，可是拘留王律师却是在整个庭审结束之后，哪来的扰乱？你的庭审录影呢？网友与律师的智慧道义担当令中共当局最害怕，他们迅速传递着消息，还相继赶到晋江申请游行，不管你准不准。可他们站在晋江法院的大门口，不就把真相传出去了？那网上有签名联署，更有不计其数的网友在围观。你晋江真敢拘留王全章律师10天，你说结果会怎样？你看全国会来多少网友与律师？你看有多少明白真相的百姓会来声援？谁不知道晋江法院拘留的律师是为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往深了说，中共迫害法轮功都可能因此一件小事而被破局。不但晋江法院害怕，泰州市中院害怕，整个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恶系统都因此而胆战心惊，这些人都巴不得赶快把人放了，好平息事态。第三点，当时的法院工作人员已都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更害怕这件事再发展下去牵涉到自己。法官在法庭上的表现，包括被律师申请回避的事实有录影，法院院长在拘留王律师的拘留证上签有自己的名，那个在王律师喝水时打掉他手中水杯的法警也被王律师记下了他的警号，这些人能不害怕吗？且不说全国律师已经开始要求当局对涉及的法院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和惩处，王全章自己在被拘留期间已经对法院院长陈卫兵、审判长王平、法警326113等的违法犯罪行为向晋江市人大常委会、晋江市法院、泰州市法院、江苏省高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提交了罢免晋江市法院院长陈卫兵的公民建议书，开放征集签名，现晋江市有选民资格的公民。关于立即撤销晋江市法院王平法官职务的律师建议书及晋江市法院公开王平从业履历、年度考核、不良品性记录、新刑事诉讼法培训考试成绩、考勤记录等资讯的公民咨询书，当这些人知道王律师在拘留所写下的这些东西时，他们可真是早知如此，后悔当初。王全章律师被释放了，王律师对这起涉及 自己案件的追究并没有停止。从王全章律师被拘留又被连夜放出的资讯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在迅速的觉醒，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确实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轮回再转生，长命了仇怨。古语云，杀生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有的现世现报，有的来世果报，还有的隔世轮报。有些史书中就记载着一些轮回转生了结前生恩怨警策后人的真实故事。唐朝开元初年，掌管礼部的官员名叫唐寿，他幼年时就悟性极好，能知道自己前生所经历的事情，而且对这些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非常详细。但他的这个特长却不曾对任何人讲过，即使是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毫不知情。唐绍担任给事中官职时，他的对门住着一个行刑的刽子手叫李淼。在闲暇时，唐绍经常主动找李淼一起谈笑，有时候还准备了饭食找来李淼一起吃吃喝喝。李淼不好推脱，但心里未免七上八下的，不明白唐绍为什么这样厚待他。唐绍的妻子更不理解，常常责备他说，你官高权重又富有盛名，应当选择地位学问相当的人交往才是，李淼和你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你反而这样和他亲近，我认为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唐绍听后沉默良久，含而不露地说，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和李淼感情渊源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以后我会把事情告诉你的。妻子无奈，只好顺从丈夫的意愿对待李淼。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唐绍郑重地对妻子说，我贤惠的妻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对李淼这般友好是有根本原因的，这个前因必须等到我临死的时候才能说出来，现在是时候了。唐绍叹了口气，缓缓地对妻子说，也许你不相信，我自幼就具备知道自己前生所做的事的能力，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后来嫁给霸凌的王姓家为妻，我的婆婆对我非常严厉，记得我17岁那年冬至的前一天，婆婆叫我准备饭食，我准备完毕后疲倦得很，婆婆又叫我缝制罗裙，说她第二天要穿它来招待客人，我在灯下缝制，担心当晚不能完成，很晚都不能休息。忽然有一条狗冲开门进入房间，碰倒了灯，灯油洒到裙子上面，我又怕又恨，因此就大声呵斥那条狗，那狗很快地跑到了门口，可是门却反关着，狗急得出不去，就躲在了床下面。我又重新点上蜡烛，准备清理裙子上的污垢，可怎么也清除不干净。我惧怕婆婆的严厉斥责，十分憎恨那条给我惹祸的狗，一气之下抬起床，用剪刀猛刺那条狗，第一下就刺中了狗的脖子，剪刀的一股也折断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地刺它，不一会儿狗就被我刺死了，稍解了心头之恨。早晨我拿着脏裙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婆婆，婆婆不容分说，气恨得火冒三丈，不断地责骂我。我的丈夫从外面回来了，他询问了原委后，马上从床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来，放在婆婆面前，好言劝解。婆婆这才消气，我19岁那年就死了，死后就转生为现在的我。过去我亲手杀死的那条狗，就是现在的李淼。我明天就要死了，这大概是冤缘报应吧，杀我者一定是李淼，报应乃是天理，欠了债就得还，所以你不要伤心，更不要害怕。第二天，唐玄宗率领文武百官在骊山讲习武事， 唐玄宗一时兴起，拿起鼓槌击鼓，当时未到三合的时间，兵部尚书郭元振骤然下令照奏已毕。玄宗大怒，怪郭元振扫了他的兴致，下旨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问斩。宰相张悦急忙跪地上奏说，元振有保护国家的大功，应当赦免他的死刑。玄宗余怒未息，虽然放了郭元振，但又下旨处斩当时的代理礼部尚书唐绍。唐绍被杀头时，果然是李淼执刀行刑，第一刀砍下去，不料刀却被折断了，又换了一把刀，才结果了唐绍的性命。由此看来，死生的报应果然和前因有关。你看，刀竟然被折断了，与剪刀刺狗时的杀法都一样，真是报应有据啊。唐书上说，唐玄宗不久即悔恨杀了唐绍，怨李淼行刑太快，终身不再录用他。前生杀了一条狗，尚且需要在转身中偿命，那么杀了人的，残害中华八千万骨肉同胞的，残害真善忍安善良民的中共，能逃脱天理的昭然果报吗？因此说，天灭中共是必然。奉劝以往那些依仗暴政权势残害良民百姓，尤其是迫害真善忍善良民众的助纣为虐者，当为自己的生命前途着想，马上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将功补过，重塑未来。为善为恶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是福是祸全在自己今日的选择决定，千万不要等到恶报临头，那将悔之晚矣。劝君相信天理果报，赶快为自己及亲人抉择一个美好而平安的未来。时间稍纵即逝，一旦错过机缘，何时能脱苦海恶报之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